还不习惯，但是习惯了就好。但是我来到我好像有五六年啊没有来到这里，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我再次来到，看到老朋友，那心里非常的高兴啊。今天我也看到朱传道师母啊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上帝的恩典。上个礼拜我听到朱传道谈罗马书，我非常的兴奋，哇，讲得非常的好。你们有那么好的传道，真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哇，你们继续为他祷告，他还要把更好的信息传给你们啊，感谢神的恩典。那今天我讲这个启示录，启示录这以弗所教会，这启示录七个教会，事实上你知道这个七个教会，这是主耶稣亲自给约翰说的话。你看到这个七个教会他写的这个风格，跟约翰他写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主说的话他一个字都不敢改。但是我们看到主他怎么样的告诉他们。好，我们来读这个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曾为我的名劳苦，并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所以应当回，并要悔改。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从原处挪去。然而还有件可取的，就是你恨尼哥拉，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好，我们看到这个，我稍微做一点点的解释，然后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圣经的里面。好，我们先可以先给你们看一个影片。来，第一章。好，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的影片里面看到这个拔摩岛，那约翰是在拔摩岛写的这个启示录。这边有一句话，我稍微跟大家做一点点的说明，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课程，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啊。好，拿着七星的，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全然的掌握着他的教会，拿着七星的啊，这在第一节的里面，那右手拿着七星的，好。这个下面一句，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当中持续的工作着，并与他们同在。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位弟兄，好，回到，好，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图片，我们看到这个七个教会，我们知道是七个教会，约翰写的。透过主耶稣基督告诉他有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他们距离大概都是在50公里到80公里之间。那这七个教会成为一个环状，成为一个环状。我们现在的今天的焦点是以弗所教会。那以弗所它是一个海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海港，它是罗马途中必经之地。他也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第四大的城市。圣经学者巴克莱曾经提到，以弗所他有三个特点， 以弗所这个地方有三个特点。以弗所是当代最重要的这个商业的城市，那以弗所也是当年具备所有公共设施最繁华的城市。那以弗所也是当地最具盛名的宗教城市。那这个在以弗所，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以弗所教会，在启示录的这第一封信，也是这个保罗他第三次海外宣教的一个目的地，就是以弗所。那在以弗所教会的成立，有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建立的。好，我们看下面一章，有吗？好，下面一章是拔摩岛商港的斯卡拉啊，当然是现在的，现在摄影的，但是它是我们看到那个港口是，这是拔摩岛这个商港是非常的非常的兴盛的。好，一下，哎，第二章，再下一章。好，这个是以弗所它主要的这个街道，这个丘瑞斯街啊，这个街道看起来非常的非常的繁华啊，非常的不错啊。这个好，下一章，这个从以弗所港口通往市区的阿卡迪安大道啊，看到这个大道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宽阔哈。好，下一章啊，以弗所塞尔萨斯图书馆是当代世界第三大的图书馆。好，下一章。啊，以弗所的这个童贞女之家被罗马教廷封为圣刊，现在改为朝圣的地方。啊，好，下一章。好，好，再下一章。好，以弗所教会，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有褒有贬，但是我看到这个耶稣在这个述说这个教会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个先后的顺序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事实上，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先讲别人的好处，让别人认同我们在讲什么，下面要讲什么。若是我们都先讲别人的坏处，那可能他还没有心里还没有准备好，就无法接受。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称赞这个以弗所，他是辛勤劳碌的。他为什么是辛勤劳碌？他不只是工作，他是非常艰辛的努力，然后劳力是付上代价的，是付上代价拼命的去做。就好像什么，他安慰孤独的，看顾病患，然后教导青少年，关心长者，拜访老年人。看着他这个教会是做什么？做社区，还有这个社会一些的社会福利所做不到的地方啊。那教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说主耶稣基督夸奖他。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夸奖以弗所教会是什么？患难忍耐。他受到什么样的患难呢？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有一个女神，这个叫做雅迪米女神。雅迪米神呢，那当时是在那个非常威吓的那震撼那个地方，那不少的基督徒经历到商人知道他是基督徒，不卖东西给他，但是他们在这样的困境的当中没有离开信仰，他们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仍然坚持他们的信仰，忠诚的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管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清楚的看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以后，我们对于其他那些我们所怀疑的，我们要审慎的处理。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 他们是这样的忠心，他们是在患难中忍耐，他们是对信仰是这样的忠诚。好，主耶稣基督称赞以弗所信仰纯正，信仰纯正在第六节，我们看第六节，在启示录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恨恶尼哥拉一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到底尼哥拉党到底是什么党？到底尼哥拉党，尼哥拉党的这个教导是什么？是把跟巴兰的教训是一样的。若是我们清楚知道旧约在民数记，在民数记这个22章到24章，巴勒要去攻打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你知道他请的是谁呢？请的是巴兰。巴兰的我们在圣经上讲的是一个，他是一个先知，他是异教的术士，他不是这个属神儿女的先知，不是，他是术士。所以说他专门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去在这个战场上面这个责备对方，这用这个咒语，用这个咒诅的话，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上帝不允许。所以说他所呈现出来的所有的话语都是祝福以色列，可是他有没有影响？他有影响的。他这个影响就造成这个当时我们知道在民数记第25章那边这个后果，影响的后果就出来，他们后来他们犯了奸淫，犯了就是跟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当地的人这个犯了这个奸淫，结果上帝的刑罚临到他们，那个疫情临到他们，死了多少人？24000个人。求神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仰，而且我们不是听了，我们要去遵行。这个是尼哥拉党，所以说以弗所教会看出尼哥拉党他是假的，他恨恶他们的行为，但是我们也看到以弗所教会他们那种纯真正统的信仰是被主耶稣基督所称赞的。在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17节那边告诉我们什么？他到了以弗所，在20章的19节到29节那边告诉什么？他说你们当中有什么豺，有什么有凶暴的豺狼，有凶暴的豺狼。31节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要非常的谨慎。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看到以弗所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的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更加的警惕，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看到第四个，那好，我们回到对主责备以弗所离弃出爱。我们看到一个以弗所教会，它是这样的一个模范的教会。若是教会都能够怎么样辛勤劳碌，都能够在患难中忍耐，都能够在信仰当中很纯正，非常棒的，非常棒的一个教会。可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说他们离弃主爱，出爱，离弃出爱？主耶稣看重的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看重我们是教会当中要继续的发光。这个是重中之重，这是在我们的，虽然他们这做的这个很好，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效法，值得我们去做的，但是不是只有这些。我自己在神学院里面，我在前面的11年，后来出去牧会13年，后来又回到神学院，后来回到神学院，我说我已经退休了，为什么还要回到神学院？但是我原来上帝让我看到众教会的问题。有的执事同工到我神学院来，我说好，我开辟一个教室给他们，然后跟他们就谈他们教会。他说我们教会的不是像你们所听到的。他怎么知道我听到什么？ 但是他们来控告这些这个前面的这些牧者啊什么。后来他们请我去讲道 ，OK， 我就跟他们分享。那真是求神，真是帮助。我也常常就是接到电话，有的时候半个钟头，有时候一个钟头，教会的这些的，针对他们的，有些是牧者控告这些弟兄姐妹，有的是弟兄姐妹控告牧者。有一次，我大概是在25年前，我那时候还在神学院，那时候做我们神学院的圣光主日的主日，我就到我讲完道，他说那个执事会主席说，哎，那牧师，哎，主任，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吃饭？我说可以啊。啊，他就我们刚刚开始才要开动，那他就说，哎呀，他说你不知道我牧师哦，这啊，我说这样，我说请问一下，他大概讲了2点3点，他好像继续还要讲，我说请问一下，你有没有为牧师祷告？从此那一餐饭他就没有讲话了，他有没有祷告，你们自己来评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看得清楚。若说我们不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的都是凭我们自己所看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要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甚至于用你自己的这个属世的这些的这个经历来判断属灵的事情，这是很危险的。我在来之前，我在因为我们每个礼拜有一些牧者的这个聚会，我在跟他们分享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些有的是正在牧会，有的是已经退休。我说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事情。那上帝特别把这些属灵的生命交在我们的这个传道人的手里面，我们可以这样轻易的做吗？用你自己的方式做吗？还是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你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的年日事实上是不多的，我们的年日是很有限的。上帝给我们的年日，我们要好好的爱主，我们要走，我们要走对，我们一刻都不能浪费。因为你浪费，你再回转过来，事实上你10年20年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上帝给我们的绝对是最准确的。我们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常常透过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看重我们属灵的生命，看重教会的为主发光胜于所有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主，我们也为这个祷告，我们也相信主。所以说起初的爱心是什么？对于信仰的热忱已经消退了。对于原来的弟兄姐妹，虽然我持守在这个信仰的里面，但是我失去了起初对弟兄姐妹的爱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底下，因为你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的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们从哪里坠落，并且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他有没有给我们答案？没有给我们答案，好像没有给我们答案。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常常要让我们要有智慧。事实上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很多东西都清楚了。你以为约伯他在这个一生的当中，他受了，他是一个义人，但是上帝允许撒旦魔鬼，这是极少数的，极少数的撒旦可以到天庭的里面来控告这个约伯。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有没有给他答案？但是他三个朋友来看他，这三个朋友在你到最后，你看约伯记里面，上帝并不认可他们所说的话，虽然看起来是来帮助他们，后来是什么？他是责备他。上帝都没有责备他，责备约伯，可是这三个朋友自以为意来责备约伯，结果上帝要什么？要这三个朋友献祭在神的面前。谁为他祷告？约伯为他祷告，上帝才垂听。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何等的看重我们在神面前那种清心敬畏神的心。 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最后他一生最后的这个失败，他最后为着这个妃嫔做这些的这个偶像祭坛，这个离弃神这件事情，他一离弃神，他什么东西都不对了。原来是很有智慧，大家都来哇向他求智慧，来听他的智慧，后来什么都不对了。为原因在哪里？你离弃神，离弃神，原来有智慧的变成没有智慧。所以说智慧跟产业还有各样的这些东西对他来讲根本都没有价值，虚空的虚空。可是他最后他对于人生的一个解剖，就是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人的本分是什么？就是敬畏神，遵行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这成为我们的祷告，这成为我们在神的这个目标？你会得到怎么样？神莫大的帮助，莫大的祝福，莫大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起初的爱心是什么？是失去热情。那曾经有一次我在要求我的这个每一年的这个执事退休会的时候，我说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是热情，那他们要提早两个月准备，每一个人要发表这个，那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我们到一个很高级的这个餐厅去吃饭，然后这一天的时间腾出来要发表，那每一个人要发表你的看法，然后把它整理出来，然后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个记录。要热情，我们需要热情。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外面的人很热情啊，有的时候很热情，但是他们是不是虚假的，是不是有目的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教会更应该要热情，更应该要热情。我们要爱弟兄姐妹，我们爱热弟兄姐妹，我们是非常真诚的，非常真诚的。我们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爱我们，我们要把这个怎么这要好。那责备的目的是什么？责备的目的，来，请下一张。好，责备的目的是深思，是回归，是起初的爱里面。那深思，好，请我们看一下箴言书第六章二十三节。箴言第六章二十三节，好，箴言，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把最宝贵的东西给我们，第一个是上帝的话，所有的启示已经 完全了，上帝已经启示完全了。还有一个就是在约伯，事实上上帝没有告诉他答案，没有告诉答案，叫你去看这些自然界的这个东西，不管是河马，不管是鳄鱼，是叫你去看，然后从这边得到。所以说约伯到最后他是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把何等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我们这么样的轻易的就让它溜过去，让我们就是毫不在意啊！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信主多年，或者是你刚刚信主，或者你信主多年，回到神的面前，那个是非常重要。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不是你要做什么，是上帝要你做什么。所以说我们常常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摆在那边？我们甚至于我们愿意说，我们像大卫一样，所有的事情我们就是先仰望神，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先仰望神，我们把事情。大卫是一个非常会打仗的人，他是什么？他在打仗之前他先求告神，这个仗我可不可以打？我这个仗可以打，他就什么？他就安心了。但是他又没有软弱，他有两次软弱。最起码我们非常知道，他是在人家出去打仗，大将军出去打仗的时候，他在什么？他在睡觉。睡觉没有关系，你恢复精神。在太阳平息的时候，他在阳台上看着别人洗澡，大将军的这洗澡，然后就动了一念，然后就后面发生事情，让他原来平静的生活就变得扰乱的不得了。他非常清楚上帝的刑罚临到他，但是他也非常清楚他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启示在他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若是上帝一天没有与我同在，我那种的感觉是非常难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学大卫， 好好的。那我们看到大队最后数点人数，事实上已经到了最后，他们又那种骄傲的心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真是求神怜悯。那是怎么样？有的经文没有讲到，但是有的经文提到他是被撒旦激动，然后去做这件事情，连大将军都不愿意顺服他，可是他硬是要做这件事情。你看见多么到后来的这个结果是多么凄惨。他说：“不要，这是我犯的罪，不能够嫁祸于这个百姓。”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面，七万个人在瘟疫的当中，这个丧失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可是我们也看见他的失败。可我们要这圣经上面原原本本的把这些的东西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是重蹈覆辙吗？我们看到历史永远是历史，为什么？我们不把历史当作历史，所以说我们一直就走在历史的当中，我们就走在错误的里面。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按照这个，让我们真是谦卑悔改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我在这些的事情上面，我看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这个患难痛苦，或者是你要命，我不明白。我们可以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仰望神吧。我们可以仰望神，所以说求神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我们学，我们要深思，我们什么是上帝的这个法则。若是你有生，我们有生命之光在我们的这个里面，我们求神给我们日光之上的眼光。我们跟神、上帝，我们跟神同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上帝的问题？那个是很惨的，很悲惨的。那你要受这个。要付这个代价。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爱我们，上帝把许多丰盛的恩典已经给我们了，事实上就等我们。那我们轻易的就放过，我们要回归上帝拣选我们，上帝拯救我们是有他的心意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是你出信的你多少年，上帝都在你的，你是有心意的。事实上我自己当我在回想这个时候的时候，事实上我会吓一跳。当我要离开，我在神学院11年，我要离开，那院长说：“哎，你来分享一下，哎，这个你的经历或者勉励弟兄姐妹。”我一回想，哎呀，我毕业以后居然有3个11年，我想都没想过。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会吓到。为什么？原来我们的这个道路都在上帝的手中，可是你愿不愿意走上帝要你走的道路？当你愿意走上帝所给你预备的道路，上帝就为你铺路，那上帝就为你负责。后来我就给院长讲，我说我坚持要离开神学院。那他说你可以兼嘛，他说你只要不离开就没关系，你几天在神学院，几天在这个牧会，他说都没关系。我说我不要，我说我要离开。那这也是上帝的带领，当然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开拓的一个教会，但是神也让我在教派的当中看到，原来可以在这么小的这个情况，有两个家庭愿意跟我们一起来的时候，这个教会是可以被建立起来的。那这两个家庭一直蒙上帝的祝福，大大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走上帝的路？可能很艰难，那这个过程你要走，那求神特别帮助我们。那我们要回到上帝的，我们要回归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与主连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就起初的爱里面，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里面。我们当初起初的爱是这么多么的单纯，多么的喜乐，多么的想与主面对面，想跟神这个诉说。可是曾几何时，我们又离开神了。我们又不愿意这个，我们又太多的干扰，以至于让我们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但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最怕的就是说我们失败都不知道是自己在失败，我们软弱都不知道自己在软弱，这个是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可惜在哪里？因为你不会改正， 因为你觉得我还在行公义，我还在行正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我自己每一天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每一天在神求主帮助我走前面的这道路，我一步都不能走错。有的时候回头来，不知道是几年，有没有这个时间，有没有这个机会都不知道。所以说，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那这个第二点就是重拾初爱，好处很多。我在这个没有讲这个几个重点当中，我在这个预备的时候，我上帝一直给我话语，一直给我话语。所以说我在想说，我可能够了吧，上帝够了吧，这几个经节就够了吧，是不是不要这么多的？可是不行，你一预备这个经节就跑出来，你非要讲，都是有耽误大家的时间，请大家多多包容。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写给这个以弗所教会，那个时间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信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的这个间隔是30年，30年是一个世代。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30年，为什么生命记要重复的讲这些以前所讲过的这个事情？30代过去了，这三十年，这些人都倒在旷野的里面，但是这新生的30代要更加的坚定在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30代，所以说上帝也在这个世代里面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这个世代的这个精兵，让我们为主而活。求神特别施恩保守我们。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在忙碌，虽然有热情，但是他们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很旺盛，但是缺乏爱。缺乏爱，他们虽然尽力的忍耐，不管是里面不管是外面，但是他们没有爱。他们虽然是用这个正统的这个教育来衡量别人的这个教导，但是心中没有爱。所以说若是我们在做神的这个事工，我们在神的信仰里面没有爱，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你会慢慢的偏离神。一定要有爱。所以说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求问神。我们先求问神，我们要像大卫一样，任何事情我们先求问神，上帝这件事情我可不可以做？那可以做，上帝这个带领他，他就怎么勇敢的去做。这件事情不能做，上帝怎么那也指示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爱我们，上帝要把丰盛的恩典赏赐，让我们一生的经历是丰富的。不是一生的经历是在摇摇晃晃的当中度过。求神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是过一个非常精彩，是一个非常蒙神喜悦的这个人生啊！我们看到在这个新约当中提到很多的爱。好，那个在马可福音第12章30节上，你们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大的，是这个吗？好，那好，这要爱神，要爱人。好，下面一个哥罗西书3章12节13节，爱神爱人，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看到这边特别在12节那边提到蒙爱、圣洁、蒙爱这五种的特质。这种特质是什么？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一个能够怜悯。我们看到别人软弱，我们怜悯啊，这个我们用更多的恩慈、更多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啊。看到在第13节特别讲到，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饶恕的生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是上帝有主权，但是我们与人的关系要饶恕，要饶恕。那我们看到这个最不理想的一个状况， 就是什么？我们不饶恕人。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弟兄姐妹绝对不是敌人，也不是撒旦魔鬼，也不是我们所讨厌的，而是可能是我们意见不相同。但是意见不相同不代表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这个我们做过多的批评。事实上，我们的饶恕的生命非常的重要，盼望在我们的这个当中。好，我们看到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十四节啊，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的就是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爱心，让我们有爱心来面对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啊。好，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啊，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啊，那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爱在我们的当中啊，帮助我们啊。那爱是超过一切的恩赐，爱是超过一切的恩赐啊，因为爱比一切的更加的持久啊。有一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台湾的张茂松牧师啊，他盖了一个蛮大的一个教会，那他大概有七十几间的分堂啊。那我听到他的见证，他跟我大哥是一个同学，那他讲到他的见证的时候啊，他说他在四十岁牧会四十岁的时候，他说他就人家弟兄姐妹就说，张牧师你可以提早退休。他靠着主坚持，就盖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会。他不断的在这个，我就讲他的分堂非常非常的多，他就坚持在上帝的面前。我看到这个张茂松牧师，他是坚持在神的面前啊，谨守神对他的爱，也坚持。好，我们看到这个，爱是超过一切的恩赐，因为爱比一切更要，因为爱比一切的都要更持久。所以说我们是不是有爱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们。好，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四节那边讲，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好，在我们存有爱心，在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需要有爱心，才是联络全德的。我们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服事的人，我们都要更加的有爱心。那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在九到十一节那边提到圣徒的这个品性，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爱弟兄的要什么？要亲热。讲到这个第十四节要为他们祝福，讲到为要尽力的与众人和睦。求神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在任何的，不管是在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会议的这样，不管是执事会，不管是什么，那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让我们都要什么？让我们都要有什么？有彼此亲热的，这爱弟兄要彼此亲热，那要为对这个第十四节。要为对方祝福，第十八节要尽力的与众人和睦。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圣徒的这个品性的里面，求神让我们学习。在下面一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十三节，弟兄，弟兄们，我劝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在主里治理你们、劝诫你们。又因 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也要彼此和睦。求神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彼此和睦。让我自己在我自己从神学院的处长退休了之后，我特别因为在这前面我就比较没有时间，我就去探望这些退休的牧师，多次的去探望他们，他们比我早到这个牧会的这个现场，我就去探望他们，啊，盼望他们能够更加的这个有的轻微的失智，有的就是器官有那器官的衰竭，那行动不方便等等这些的事情，我们多次的请他们一起，我们当年一起服侍的这些，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服侍的这些人，我们就来帮助他们。事实上，我们真的求神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还可以的时候，我们就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第八节。那边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要彼此相爱，要常以规规劝，因为爱人的就成全的律法。好，这个是我们凡事要，还有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边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救，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再看这个传道书第七章，传道书第七章的十六节、十七节。传道书第七章，我们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也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为愚人。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呢？那这个到底是我们不要行义过分？我们行义还有过分吗？我们不知道多多的行义吗？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要自以为义。当我们自以为义的时候，我们就会行出很多不讨神喜欢，或者是法理赛人的这种伪善。那不要这个行恶过分，我们不要一味的行恶，不是这个，你可以行一个两个，不是，而是说你们不要一味的行恶，不要故意的犯罪。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走神所喜悦的道路，让我们不要行义过分，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不要自以为义，我们不要自以为义，我们不要行恶过分，我们不要一味的行恶，我小恶就不是，求神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在上个礼拜我非常享受这个朱传道所分享的，事实上在传道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到。这个福音的信息，在十二章到十五章讲到福音的生活啊，感谢主，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的信息，让我们得帮助。好，下面我们讲到爱主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信心坚固，爱主的心要坚固。我们有下列三个方向。我们要什么？我们这个信心坚固有三个益处，我们就是敬拜、顺服，还有爱人啊。那这个爱主要更加的就敬拜的意念，这到底这个意念到底是什么呢？上帝是创造者。那人是被造的，我们的本分就是敬拜神。所以说，撒旦魔鬼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赞美跟我们的祷告。所以说，我们有没有用足量的这个赞美，用足量的祷告来抵挡撒旦魔鬼？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 我们因为我们有了敬拜，我们有了爱，我们的灵修生活就不一样，我们会变得比较享受，我们那个就不是负担。我们若是我们有了爱，我们就更加的渴慕神，我们敬拜就显得是非常生动的，非常感动人的啊。第二个，爱主帮助我们更顺服。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我。那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三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真正爱主的是要寻求他喜悦的方法，就是遵守他的旨意，遵守他的话语，那也就是要顺服他，又是顺服他。好，一个爱主的一个教会，就是顺服主的教会。一个爱主的人，就是顺服主的人。求神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主的人。那第三个就是爱主，是主动，更能够主动的去爱人。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那边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从来没见过神，但是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要爱弟兄，这是神的一个命令，在第十二节，这是神的命令啊。所以说我们先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爱主，将主耶稣基督舍己的这个榜样，我们看见主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来到这个世间舍己。所以说他没有加行美容，他也没有享受到，他甚至于在最疲累的时候，他一上了船就怎么样，最睡着了。虽然是大风浪，也不是可以想象中他的疲累到什么程度。我们看见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他是舍己爱人。所以说我们必须在这行为跟诚实上去爱神，去爱人。好，第二个，我们要活出优质的生命。我们要回想，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去优质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机会，所有的机会都是如此的美好。回想，这是一种反省式的这种方式，让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在哪里跌倒，我们就在什么哪，就在那样的光景的当中，我们就能够站起来，靠着主站起来。那这种认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回到起初单纯那种爱主爱人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灵魂体常常是好像我们就分离了，不是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我们当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什么，在人的身上怎么吹了一口气，就变成什么有灵的活人。那魂，事实上我们这个人是本身是自私的，我们这个人是自我的，我们这个人是破碎的，我们这个人是悖逆的。但是我们当我们与主连结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说灵魂体当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看到我们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当中，有爱弟兄的心，就是出世入圣，就有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这何等的宝贵！没有爱心的，就是死，就是仍然在死的当中，没有神的生命。好，第二个，好，悔改。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要悔改，我们悔改，我们要立志，我们的心智，我们要离开 这个罪恶，我们要讨主的喜悦。这就是什么？我们要立定心志。可是容易吗？有时候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坚持，我们要靠得住。但是我们要先承认我们自己，我们已经失去那个爱主的心，求主来赦免我们。好像我们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好像还是没有办法，我们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 回到这个，当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赐下圣灵来怎么样？来安慰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说，我们请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彻底的认罪，让不容罪在我们的里面，再来控制我们。所以说，我们那些的不饶恕啦，那是我们的控告啊。我们也不容许撒旦魔鬼来控告我们，我们自己也不控告我们自己。因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心灵上的不安。可是，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第三个，我们要去行，在第五节这边的，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那边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行，去行什么？信去行起初所行的，要恢复我们以前爱主、爱人、爱教会那种非常单纯的心。我就是这样，主怎么样的教导我，我就怎么样的去做。这个是，所以说我们悔改的时候，那上帝的恩典能够激动我们去爱主，我们还能去爱主。你说有时候我们爱不出来，我们爱的不完，但是我们就是回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在这个第五节那边告诉我们什么？第五节在这个第二章的第五节那个后半节那边告诉我们，你若是不悔改，我就临到你们那里，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代表教会的这个灯台，就从我们那边挪开了。换句话说，教会就失去发光的功能。我相信每位弟兄姐妹都不乐见如此，都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盏明灯，就好像在大海当中的那个灯塔。能够我们看到他，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方向。就教会就是这样，但是上帝也祝福教会，在主耶稣基督离开世界，祝福教会，让教会成为我们的帮助。求神特别帮助我们，我们在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那得胜的就主就赐下生命。那已经悔改并且得胜的这个教会，主耶稣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就是第七节。第七节那边后面的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吃。得胜的就是在上帝的乐园里面，生命树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所以说得胜者，我们可以吃上帝给我们在乐园里面的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可以永远活着。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那边怎么告诉我们呢？二十二节，耶稣说：“神啊，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他能够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了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事实上，上帝让我们永远活着。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分别善恶树的前面提到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上帝不要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分别善恶，不是，而是什么？而是上帝给我们的是永远的善，让我们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知道那个恶，让我们知道这个善，我们永远望着善的这个前进。谢谢。求神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是能够，我们透过悔改能够行这个起初上帝的爱，能够所得到的报偿就是什么？享受在天上永远的与主联合，得到更多的爱。那种完全的爱， 那个上帝是给我们预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在第二世纪，在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修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件当中，知道以弗所教会对启示录所提到的这个劝告，他们采取了正面的回应。所以说，因此他们以弗所教会的这个教会的要发光的这个灯台没有被挪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充满的机会，充满的机会，让我们怎么样可以回到神的面，得胜的这边得胜的是什么？现在分子表示什么？我们持续的得胜的，这跟这个二十一节，我们看这是七个教会，在这个主耶稣基督启示他们的这个七个教会，所有的后面都有得胜的，就怎么样怎么样，得胜的就怎么样。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是需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机会，上帝给我们恩典，你绝对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回头，你要知道那样的方向，你要知道上帝的心意。当你得胜的，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得到这个上帝所予的丰盛的这个生命。好，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教会经过什么？经过他们认罪悔改，他们回到神的面前，他们行起初的爱。所以说他们可以得到吃生命树的果子，能够获得永远的进入到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这个天堂。求神特别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最后结论，好，我们的主给以弗所教会的这封信是我们学习到什么？我们学习到这个不要恨人，只要什么？只要爱人。事实上上帝给我们的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让上帝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没有恨人的本钱，因为我们恨人事实上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第二个，我们要悔改，行起初的爱。行起初的爱，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这样子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回想我们自己跟神跟人的关系，让我们要回想我们自己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当我们的关系对了，我们关系决定我们属灵的生命。当我们对了，我们就更能够这个彰显上帝的荣耀。第四个就是服事主要从爱心出发，就是变得更有意义，蒙神的喜悦。那神的原则是有先后次序的，神的原则是有先后次序的。所以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我都要加给你们。所以说，我们要用圣洁的生命来服侍神是有果效的。我们用圣洁的生命服侍神是有果效的。所以说，当年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光景，激励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也让我们教会继续的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你实在爱我们，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得救受洗以后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属神的儿女。那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明白这些的真理之后，让我们领受主你自己的恩典赐福之后，让我们更重要的是敬畏神，遵行主你的旨意，遵行你的话语。今天让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的优点是要让我们努力按部就班去做，但是主耶稣亲自向约翰提醒以弗所教会失去起初的爱心，今天也提醒我们要恢复起初单纯爱主爱人的心，做神要我们做的蒙神喜悦的事情。你给我们有生的年日里面，让我们不要浪费，让我们不要白过，让我们赶快的回到主你的心意的里面，让我们真正的荣耀主的名，让我们的生命越过越有信心，越过越有爱心，越过越爱教会爱人爱神。我们这样子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